请翻开经本，在第四页，第四页最后一行啊，就是第二日。他这个题目啊，是说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。我们将这个文念一段啊，昨日讲净土法门，今天讲护国卸载法会之意义。欲言护国卸载，先要知国如何护，载如何习。我为欲达此目的，有二种方法，一是临时，一是平时。那么他这个话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自己要注意的，这个护国卸载，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，如何能护自己，如何能护这个家庭啊，如何能消自己的这个灾难，这是一个道理啊。那么他这个道理呢，既然能够护一个国家，能够消整个社会的灾难，我们把这个方法学会了啊，消我们一家的业障，护我们个人身家，那是足足有余啊。所以诸位啊，要体会到这个意思啊，要注意这一点。那么他讲这个方法切实而有效啊，而且有非常啊显著的效果啊。那么两个办法呢，一个是临时，一个是平时，当然要特别注重在平时。平时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吃素啊，念佛，用这个方法啊。这个念佛之好，知道的人呢不多啊。到后面呢还会谈到这个有禅有净土啊，这个好处的确是不容易，尤其是这个听这个念佛的录音带。过去我曾经跟诸位说过，好像我到大喇寺学佛社这个地方来啊，住了两天，但是第二天是第三天啊，晚上的时候我听到这个佛堂里念佛的声音啊，大概听了有半个多小时啊，声音清清楚楚啊，可是这个佛堂里并没有放这个录音带啊。我就跟大家说过了，我说我们这个佛堂有念佛的声音啊，以后庄传忠在这里住过一个时期啊，他也常常听到啊，康国泰在那里住的时候也听到，可见的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听到的啊，许多人听到的啊，这就证明这个熏习力量太大了啊。什么时候你能听到呢？心清净的时候，如果你心里面有妄念啊，有烦恼，有心思，这个时候听不见。心静下来的时候听清清楚楚，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念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念？不是自己念的，听，注意听，越听越清楚，这个熏习力量太大太大，所以我们常常听，那么我平常的时候就用这个小录音机，就一卷佛号，常常听。我这几天住在这个川荣家里，几乎每天晚上这个佛号啊，一夜到天亮，几乎心里想听的时候马上就有，一注意，佛号就现前，就现前，心清净了，注意听，佛号马上就有了。那么这是说明啊，这个念佛要熟，要熟，熟，真正熟了啊，我们将来这个路子决定走错，念佛必定念到身心清净，身心清净了，灾难就消除了，灾难就消除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灾难呢，都是由心地，心里面有贪嗔痴慢，外面有恶缘，这个才有灾有难。所以大师教给我们，要想护国卸灾，先消除内心的灾难。这个内心灾难呢，无过于念佛。这个念佛很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吃素呢？吃素确实，他这个目的就是长扬自己的慈悲心。佛法修学，我们常常说过，平等、清净、慈悲。那么修净土这个门呢，就是从清净下手的，从这个门觉正净呢，从这个门呢入的。这个吃素的确帮助我们清净心，心地慈悲呀，自然就清净了，所以素食相当的重要，就是我们现在有些同学还不太习惯，尽可能呢练习素食，练习素食，素食对于身体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这个心理呀，影响心，影响生理，心理健康，这个生理没有不健康的，所以素食第一个它影响你心理，长养慈悲心，这个帮助清净心，那么慈悲清净呢，就有助于生理的健康，所以这个是实实在在有好处的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平时，下面呢我们再念下去，这个接着看，就是如素念佛，我们从第五页第二行看起，如素念佛，以求护国卸灾，成有无限之功德。这一段话是讲平时，借临时千金而求护习，这就是护国卸灾，也有相当之效力。不过任以平素大众能护习为好，该平素若大众如素念佛，愿力相继， 这邪气消而正气长，他这个理论呢就在此里。而要求的是人人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这三句就是戒条啊。那么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凡是为了利益众生、利益别人的，这都是好事啊；凡是自私自利呀，都是恶事。这是我们必须要辨别的啊！千万不要拿这个把这个坏的当做好的，好的以为是坏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你常常能够念别人，别人也会念着你啊！如果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，这个社会发展的时候，前途确实是很可怕的。为什么呢？利害一定有冲突的时候啊，冲突不能解决就竞争，竞争不能解决就要杀人放火了啊。所以如果说念念能够为一切众生着想啊，这是善，这是唯一能够使这个社会风气顿后的一个办法啊。所以这个三句要我们平常啊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如果具体来说呢，我在此地劝一些同修们，我们学佛啊，不要求好高骛远啊，不要爱面子。这个中国人呢被这个面子害得很惨啊，一定要谈玄说妙，要讲些大经大论啊，这样好像才自己啊才有身份啊，才有地位，这都错了啊。真正学佛要老老实实从根本做起啊。上一次这个银建为居士在此地跟诸位讲这个了凡四训，这个就是从根本做起啊。有不少同修听了之后啊，觉得是好像他天天在骂人啊，说我们一身的毛病，这是你们很大的进步啊。古德常说啊，这个圣人呢，天天发现自己毛病，毛病太多了。圣人，贤人呢就少过，啊，贤人有过失，没有圣人那么多。啊，愚人呢没过，啊，所以说你觉得自己什么过失都没有了，你这是道道地地的凡夫，你要受六道轮回啊，去流转。为什么呢？有过自己不知道啊，所以变成没有过了啊。没过是愚人啊。所以佛菩萨他最大的特长就是他的过多啊，过多什么？一发现过他就改过嘛啊，有过才改，没过改什么啊？所以凡夫他不改过，没过嘛，他改什么了？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啊。所以我这是我提倡啊，这是依据印光大师这个教诲而来的。我们不如回过头来啊，好好的学这个了凡四训啊，学安世全书，学这个感应篇啊，学感应篇。袁了凡居士用这个功过歌，他 他那个功过格就是从感应篇上学来的啊，依照感应篇来编的啊，每一天用这个东西啊来检点自己身心的善恶。那么在他是明朝人，明末清初啊，以功过格来修身的人非常多，可以说成为读书人的一种风气啊。到以后啊，佛门也用这个方法啊，但是佛门的功过格呢，跟太上感应篇稍稍有一点不同啊。而佛门的功过格这个代表的就是莲池大师编的啊，他编的，他这个题目不叫功过格，他叫自知录啊。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啊，那就是佛门所使用的功过格啊。那么这个小册子我们印的很多啊，大概学佛社还有几十本的样子啊。我看下个星期我带来送给诸位同学啊，可以做检点这个故事的参考。你每天看一遍，看看自己有没有毛病啊。如果发现你有毛病了，那你就有进步了，你是贤人了。发现你啊通通都是毛病，那你就是圣人了啊。如果说没有毛病了，那赶快要反省啊。所以这是具体来说啊，我们一定要从根本做起啊，不好高骛远，脚踏实地的修行，这样才能成就啊。凡是有殊胜不可思议成就的法门，给诸位说都是最简单的法门啊，越简单越容易成就，那个成就也越殊胜啊。最简单的无过于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只要这一句就行了啊。前一次跟诸位提到过，你看地贤法师那个徒弟念佛的那个徒弟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师父就传授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叫他一直念下去啊。他念了三四年，欲知实知，站到往生的啊。死了以后，他这个尸体站在那里还站了三天，你看看人家有这种功夫啊。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诸位啊，仔细去想想，哪一个法门能够比这个法门更殊胜？我在民国57年啊，第一次在佛光山讲学啊，佛光山那时候办了一个夏令营，第一届啊，大专同学夏令营啊，我在那里讲为师啊。那么他那边的工程呢正在兴建当中啊，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工人告诉我啊，那个工人呢给我们说了两个钟点的佛法啊。我们有二三十个人围到听啊，听那个工人讲，那个工人劝我们念佛哦，他说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。他讲个故事给我听啊，他是台南将军乡的人，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也是念佛念了三年站到往生的啊。 这是他们自己这个家乡人他亲自见到的。这个事情台湾不是没有啊，有啊。啊，就是这个老太太啊，啊，心地很善良，很慈悲，但是神佛不分，咱就是到处去拜拜就是了。啊，三年前娶了个媳妇，媳妇学佛，懂得一点佛法，就叫他不要到处去拜，啊，在家里好好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婆婆很难得，哎，她居然就相信，就在家里就一直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念了三年，这是预知时知，啊，那么她在往生那一天，她是晚上往生的，啊，她在这个下午的时候，就告诉她的儿子媳妇，啊，说今天晚上啊。他念佛功课恐怕会多一点，不要叫他吃晚饭啊！吃完饭的时候你们先吃啊！他说他要洗个澡，洗了澡之后啊，做晚课，你们不要等他吃饭。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啊，还是等啊，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老太太出来。究竟怎么回事情啊，这就看看浴室了，早就洗好了啊，房间里没有人，他有个家里有个佛堂，到佛堂里去看了，他老太太的面对着佛像站在那个地方，手上也是拿着念珠啊，叫他也不答应，仔细一看呢，死了，站在那里死掉啊，因为他这个媳妇和儿子都懂得佛法啊，所以也就跟着这个助念，瑞相非常之好。这是一个老太太，念了三年佛，站到往生的。这个东西不假了啊，所以看过他要印这个什么往生临终的那个什么仪规仪式呀，实在没有必要啊，太麻烦了。到那个去做很麻烦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多简单多省事，何必自己去找麻烦，找了那么多麻烦呢，您走的时候走不掉了，打先岔了啊！所以这个老太婆是预知时知啊，她这样走你看走得多干净，干净利落，家里人不打先岔，她走啊，等到了已经家里人知道了，他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，这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啊，真正要学习佛法所有的经论，无非是替人家断疑惑建立信心而已啊，就是破执着建立信心，因此佛无有定法可说啊，说来说去到最后都是劝你念佛啊，就是念佛呢看起来很容易啊，好处你不知道啊，千经万论到最后啊，就是引诱你到这一条道路啊，你要是不学不念佛，学任何的法门，绝大多数可以说99%乃至于说100%都是升天道啊，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都是升天道，要想真正的了生死出轮回太难太难啊，如果不能断惑你就出不了三界啊，那么诸位想一想，不管修哪一个法门，见四佛能断得了吗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 不要讲这个见思惑了，啊，就是平常这些惑的习气，我们能不能断掉？惑习气是最粗重的烦恼，没有法子断的，啊，说来容易呀，真正做起来不容易，啊，断不掉就出不了三界。要断见思烦恼，佛在经上常讲，啊，譬如啊，断这个四十里的瀑布啊，啊，我看那个这个每一家边界上那个尼加瓜拉那个瀑布啊，大概还没有四十里吧，啊，四十里的大瀑布。你能够一下把它断掉，叫它不留了。佛用这个来形容啊，断惑之难啊。所以祖师他说的话是实在话。如果不用念佛法门啊，了脱生死轮回，求生西方世界。其他所有法门都没有办法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那个方法不好啊，方法好我们做不到啊啊，戒律很好我们能做到吗？做不到啊啊，禅定很好，我们这修也得不到定。啊，般若很好，我们那个般若不管用，断不了烦恼。所以一定要念佛。在第五面、第五行里头啊，有几句话说。啊，或者我们接下来念好了啊。这古书有云：“圣人不知已病，知未病；不知已乱，知未乱。”这个已病跟已乱呢，这是果报，果已经现前了，没法子了，已经结果了，没什么法子了，要治啊。实在的没有结果的时候啊，还没有乱的时候，还没有病的时候，这时候好治啊。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医学啊，实在讲是西洋人他们现在最大的病就是骄慢狂妄，这是他最大的病。你要晓得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，中国的医学这个书籍里头所记载的，在皇帝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相当的成就了啊，所以说几千年累积的这个经验啊，发明决定不能说今天大家迷信科学，人呢认为那个东西是不科学的啊，而把它抹杀掉，这大错特错啊。中国人的医学理论，诸位要看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啊，灵书，你去看这一类。